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7月22号星期五，我们继续在这里呢带您一起关注跟美国经济还有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最新消息。今天跟我在一起的还有主持人邓梅。邓梅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美股啊，今天也是本周啊这一周的综合的一个表现的总结，那下面就请邓梅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下跌了137.61点，也就是0.43%，报31,899.29点。标普五百指数下跌37.32点，也就是0.93%，报3,961.6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25.5点，也就是1.87%，报11,834.11点。今天当天的跌幅呢是削减了所有三大主要股指在本周的涨幅。那削减之后呢，道指在本周收盘上涨了将近是2%，标普指数上涨2.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3.3%。Snap 的获利失误呢，导致股价是暴跌了39.08%，它就拉低了本周纳指的涨势。那交易员呢，是着眼于科技公司的一些优于预期的业绩，并且考量啊，市场是不是终于触底了。那么在 Snap 发布财报之后呢，分析师就对这个股票进行了一系列的降级。 Snap 的财报呢也是打压了其他社交媒体和科技股，投资人啊就担心这些股票可能会面临线上广告销售业务的放缓。那么 Meta Platforms 和 Pinterest 是分别下跌了7.59%和13.51%，Alphabet 呢是下跌了5.63%。我们再来看看推特，那虽然公布令人失望的第二季度的业绩并没有能够反映出来获利、营收和用户的成长，但是推特呢仍然是上涨了0.73%。这家社交媒体公司呢把没有达到预期归咎于广告业的挑战，还有呢就是归咎于马斯克收购这个公司的不确定性。那么在公报的财报之后呢， Verizon 是道指中啊表现最差的成分股。这家无线网络电信商呢是调降全年财报预测，股价下跌了6.75%，原因呢是因为物价上涨抑制了电话用户的成长。那截至目前，大约有21%的标普五百指数的公司都已经公布财报了。FactSet 的数据显示，其中有将近70%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同时呢，在更加悲观的经济数据公布之后呢，对美国经济状况的担忧也令市场是有压力。那追踪服务业和制造业活动的美国 PMI 综合指数初值是降到了47.5，这就代表着经济产出的萎缩，这也是这个指数啊两年多来最低的一个水平。那么在前一天呢，美国政府的公布是每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意外的上升，也是引发了对劳动力市场健康状况的质疑。那么即便如此啊，因为交易员是吸收了优于预期的第二季度的业绩，华尔街的市场还是表现强劲。标普五百指数呢是在22号达到了从6月9号以来的第一次的400点的高点之后又开始回落。在美国运通发布它强劲的财报之后呢，道指早盘走势是提高的，因为旅游业和娱乐业这些领域的消费者的指数消费者的支出啊是创了一个记录，所以像运通这家信用卡公司的业绩啊是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上涨了1.87%。订阅。
那么听起来本周这个股市啊，各大股指是处于上涨的趋势哈，但是可能有些投资人呢比较保守，还认为说不一定这个熊市已经结束了哈。那么根据这个CFRA 啊 Stouffer 他本周有一份报告，就说呢，自从二战以来，这个标普五百哈，它就是在更高的单日涨幅出现的时候呢，其实有2/3都发生在熊市期间，也就是说不是说它涨得多了就有可能脱离熊市了哈。那么所以 对于这种情况，这个这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就看接下来到底经济还有怎么样影响这个股市的走势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最近的疫情啊。那其实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2年多了哈，大家或多或少有些人已经习惯了咱们怎么跟这个疫情共存，然后也找到了啊怎么样长期防疫的一些方法。但是呢，最近有相关的这个专家研究显示哈，对于这个 COVID-19 呢，它不仅是我们认知当中的可能就是感染了康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它也有长期的影响存在哈。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具体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邓梅。
我们看一下啊，根据美国疾病预防中心 CDC 的定义啊，这个长期的新冠，我们说它是长新冠吧，它就是指着那些啊感染 COVID 的病毒后，这个症状是持续超过了4周。那么具体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啊，看看我们有没有符合这些症状，有没有什么样应该注意的事项。那么根据斯坦福大学后急性新冠症后群诊所共同主任啊，这个人叫做波尼拉，他就说啊，自从他们的诊所在2021年5月开业之后呢，已经有300名的长新冠的患者前来求医。那么他们就收集了这些140名年龄呢从30岁到60岁之间的这样的病人的数据，这些数据就显示啊，这些患者出现长新冠的天数从40天到800天不等。女性呢是占了60%，重症的症状啊通常就包括疲劳、失眠和味觉的变化等等。那么其中有一名患者啊叫做帕修，他是44岁，他是这么说的他的症状，他是在2020年12月份呢是感染了新冠的病毒，一个月之后他出现了虚弱、慢性的疲劳，还有心脏病，还有脑雾这样的现象。那么2021年6月份他就开始在这家医院接受长新冠的治疗。他说呢，长新冠啊就让人感到非常的虚弱，他就觉得精力啊像是被抽干了，像得了重感冒一样。那帕修原来的体力是很好的，他一天啊甚至可以工作12个小时，但是长新冠之后，他的脑雾的症状就造成他的理解力和短期的记忆力出现了问题，阅读都变得很吃力，疲劳呢就让他经常感到非常的崩溃。那么他的这个长新冠的症状已经持续超过1年了。那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啊，随着这个高传染的 Omicron 的亚病毒株 BA.5 在我们附近的这种肆虐，出现长新冠症状的人呢恐怕是会越来越多。那么怎么办呢？波尼拉就说啊，有一些人呢一开始的长新冠的症状是非常的轻微的，但是到最后呢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他指的大问题呢就指着像嗅觉和味觉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或者呢还有一些认知的障碍。那具体的现象呢，就是我们来看看斯塔克拉拉县啊，它的废水检测就显示，目前呢 BA.5 已经成为当地主要传播的新冠的病毒株了。他就希望啊居民就不要忽视这一波疫情。他说呢，社区中现在主要传播的病毒和2019年的病毒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在这里呢还是要建议大家能够尽量的要接种疫苗，并且在公共场所上呢还是要戴上口罩的。
对于这个长新冠哈，我想很多朋友如果没有说亲身经历过，确实很难体会。刚才听到这个邓梅你描述这一位患者，感觉他真的是很痛苦。你说闻也闻不到东西，吃东西也没有味儿，然后脑子又昏昏的，什么都记不住哈。那么可能有些人都不知道这个其实是长期新冠这样的一个病症所造成的，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哈，也算是给大家的这个方面敲响一个警钟哈，如果出现类似的症状呢，需要赶快的就医。那么对于这个新冠，我们已经跟他做了2年多的抗争了哈。那么除了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啊这个一些主要的卫生机构啊 CDC 他们让大家接种的这个疫苗之外呢，那么好像我们很少看到就是比较特别有效的药物类啊针对性的治疗。那么接下来对于这个新冠的药物方面有哪些研究的方向或者是进展呢？
我们最近有一项研究啊，这个就发现说有可能会有一个下一代的新冠疫苗，这个疫苗不是打进去的，是吃进去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哦，
就这个研究就说啊，说新冠疫苗它目前呢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那它在使用的这第一年啊，在全球范围内是大约挽救了将近是2000万的生命，把这场疫情的死亡人数啊是大约是减少了63%，但是这些疫苗虽然好，但是他们并没有阻止病毒在人和人之间的传播，而且呢，随着让新冠继续传播，病毒呢还在发生变化，估计呢还会有更多的变种。所以科学家呢，他就在研究不同的方法，比方说啊，让人们通过鼻腔喷雾剂或者是疫苗或者是药片这样的方式来获得疫苗，那就把这种免疫的防御部署啊，是部署到身体的前线，比方说像口腔、鼻子还有喉咙的内壁，就让病毒呢不能在人的鼻子里复制，或者呢让病毒不能够再去制造一些能够感染其他人的病毒。那么如果成功的话，这种叫做黏膜免疫啊，就有可能会有希望啊，能够减缓这种新的变种病毒的发展，并且就希望它最终可以把这个疫情能够控制住。但是呢，这种黏膜的免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那很多科学家就说啊，这种方法呢是需要注入大量的资金来加快疫苗的研发的。
嗯，那除了这种黏膜，我听说还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啊，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有人就说啊，一些专家说我可能真的会给这个疫情像踩刹车一样哈，带来一个扭转性的变化。嗯，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吗？
很多专家都是这么希望的。那么世界各地呢也正在测试啊，有十几种是针对这种新冠病毒的叫鼻腔喷雾的疫苗。那其中有一家公司啊叫 VaxArt， 它这个公司它甚至就造了一种药片啊，它这个药片呢就把制造新冠病毒的这个部分的指令送到你的肠道，然后通过肠道呢再融入到人身体的内脏的各种管道中来去建造一个免疫力。而且它也做了动物的试验啊，他就在动物的试验中，他就证实啊，在鼻子或者在嘴里注射疫苗的小老鼠，就不大可能把这个新冠病毒传播给其他没有感染的小老鼠。那这些小老鼠都是在不同的笼子里，但是他们是空气是流通的，他们是共享空气的。那这个 VaxArt 公司的首席科学官，他叫做尚Parker， 他就说啊，我们就发现啊，如果你进行口服免疫的话呢，你就抑制了这种突破性感染其他动物的能力。所有大多数现在正在开发的黏膜的疫苗啊，都被设计成这种喷雾状的，进入到鼻腔，算是呢，就是这些疫苗啊，是被打算用作已经完全接种新冠疫苗者的一个加强剂，只是加强剂而已啊。那多伦多大学专门研究组织特异性免疫的免疫学家，这个人呢叫做 Jennifer Garmerman， 他说呢，我并不认为它是鼻腔的疫苗，他说它不是疫苗，但是呢，它是鼻腔的加强剂，也就是说，在你接种疫苗之后，只不过是来了一剂加强针而已。他同时也表示说啊，他说下一代疫苗不同的，它是会建立在通过注射疫苗产生的免疫力的基础之上。它只是呢，把免疫力啊重新部署到最需要的鼻子和喉咙这一部分而已。丁月，
好，所以听来听去啊，也就是说，大家觉得是不是有比打针更省事的方法，或者是更有效的方法？比如说鼻子、口腔喷一喷呢？好像还不行哈。起码从现在这些专家们的研究来看，如果你要接种疫苗的话，还是要打针的方式，但是有点像戴口罩一样哈，鼻腔喉咙有这种黏膜的保护剂的话呢，就会效力更强。反正不管怎么样吧，相关的研究在进展当中哈，如果有什么样的突破性的结果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再跟大家分享。那说完这个新冠呢，其实最近在全球范围内哈，又有一个新的流行病毒在传播当中哈，就是猴痘啊。猴痘它跟这个天花病毒很类似哈，那其实人类在上个世纪都已经战胜了天花，现在却又突然出现猴痘，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哈。那不过最近我们看到身边哈，在湾区旧金山也好，南湾圣何西也好，越来越多这样的病例出现了啊。那么怎么办？怎么应对？咱们本地的疫苗够不够呢？
那弯曲喉痘的病例在过去一个周啊是再增了一倍啊，这种现象呢就造成有些很恐慌的民众就来争抢这些有限的疫苗。那目前呢弯曲是六个县，它的喉痘病例已经累计到超过200例了。旧金山呢是最多的病例所在地，在过去的一个周，旧金山的喉痘的病例啊从18例增加到了141例，那其他的像圣塔克拉拉县呢，从9例增加到了23例，阿拉米达县呢从17例增加到32例，康查卡斯塔、San Mateo 还有马林县呢，目前还只有10个位数。但是呢，圣塔克拉拉县的居民啊，如果是曾经和猴痘的感染者有过直接的接触，参加过出现猴痘感染者的活动啊，或者是呢和同性恋这样的一群人士有过这样的性行为呢，现在啊是可以预约接种疫苗的。但是这种新符合资格来接种疫苗的民众呢，很可能就会发现，哎，这些疫苗很难预约呀。那么在旧金山呢，市政府官员是在过去的几天是不断的催促联邦啊，你要提供更多的猴痘疫苗呀。但是旧金山目前是有3万名居民要求来接种疫苗，只收到8000剂的疫苗。所以旧金山的市长布里德啊，他的表情是愤怒啊，并且在努力的向联邦想要申请更多的疫苗。那么伯克利加大传染病名誉退休的教授，这个人呢叫舒瓦兹伯格，他表示说，因为检测能力还没有提升，目前公布的这些猴痘的病例数呢，可能啊只有实际的一半而已，和新冠疫情初期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这位教授就说啊，随着检测逐步的普及呢，很可能这种病例的数目啊也会显著的增加，所以我们还是稍稍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的，好，谢谢邓梅的更新哈。所以对于本地这个猴痘疫情相关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啊跟大家一起 follow up 哈。好，那么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间了，我们等一会儿马上回来再继续带您关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以及本地房地产市场的最新变化。